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铁飞龙与玉罗刹一个坐在坟头，一个立在墓前，相对无言，不觉东方已白。女喽啰兵说：
寨主，死者不能复生，咱们回去吧。
玉罗刹一声凄笑说：
你叫我回到哪里去？
女喽啰兵想起山寨已成为灰烬，同伴也已经大部分伤亡，数载经营毁于一旦了，真是欲归无处，大家咽泪伤心，又都不敢说话。再过了一阵儿，朝阳升起，阳光已从树叶丛中透下深谷。女喽啰兵正想再行劝说，忽闻的山口外有人马行走之声。玉罗刹突然跳起，怒道：哼，他们还想斩尽杀绝吗？铁飞龙跳上山坡，手搬大石，说道：让他们进来，我要把他们都埋在山谷。两个人都以为来的一定是官军，一腔怒气紧张待敌。那山谷前日被崩雪所封，虽然给女喽啰兵掘开，仅可供一人一骑通过。铁飞龙伏在山上，准备官军一入山口便将大石推下，将他们深埋在山谷。不一刻，谷口旗帜飘扬，马蹄得得，一彪人马列成单行走进来。铁飞龙怒吼一声，手推大石。玉罗刹忽然叫道：且慢！那块大石头已带着尘土滚下山坡。铁飞龙急忙住手，看清楚时，只见走入山口那彪人马竟然全是娘子军。玉罗刹叫道：糟糕，不是官军！和铁飞龙飞身扑去抢救。那块石头滚得甚快，到了山腰，碰着另一块凸起来的岩石，突然凌空飞坠，奇势猛极了。玉罗刹和铁飞龙身法再快，也赶不上那块大石下坠之势。铁飞龙叫声不好，队伍中走在前头的一名女将突然从马背上飞身掠起，手舞长枪向飞坠下来的大石一撞过去。只听得咔嚓一声，长枪断为两截，女将震的在半空中打了一个跟头，跌下来的时候恰恰落在马背上，姿势美妙之极。而那块大石头呢，也飞过对面山坡，落下山涧中了。玉罗刹不禁叫道：好功夫！那女将催马上前，微笑着说道：来的可是炼寨主吗？玉罗刹见那女将一身红衣裳，问道：正是，你可是江湖上称为红娘子的女英雄吗？那女将弓腰答道：不敢，小闯王叫俺问候姐姐。这时候队伍中走出来十多名女兵，群呼寨主。玉罗刹一看，正是自己的部下。红娘子说：李岩昨日统兵攻下县城，和鸡鸣联合把省城开来的剿匪军全歼灭了，我们奉小闯王之命请姐姐出山，不料来迟一天，致令山寨被焚，无法挽救，特来请罪。玉罗刹说：山寨遭劫乃是我的疏忽，这些姐妹蒙你收容，我已是感激不尽。问那些女喽啰兵说：你们是逃出来的，已全部在此了吗？女喽啰兵一齐泪下。玉罗刹一数，连跟自己的十多名在内，一共剩下27人，算来500多女喽啰兵逃生的不到1/10。想起那些多年来同生共死如同姐妹的部署，不觉潸然泪下。红娘子说：姐姐不必悲伤，
当今天下大乱，无家可归者何止千万，要登高一呼，豪杰立聚。那时姐姐再练一只巾帼雄狮，易如反掌。玉罗刹苦笑不语。红娘子说，李岩在城中忙于抚恤流亡，叫我代问候姐姐。玉罗刹说，谁是李岩？红娘子说，他是小闯王部下的智将军，也是俺的汉子。玉罗刹说，啊，失敬失敬。铁飞龙走了过来，与红娘子相见，彼此闻名，各自仰慕。铁飞龙说，
尊夫可是兵部尚书李经白的公子吗？
红娘子说，正是。
玉罗刹眼睛一亮，卓一行的影子从脑海中突然掠过，不觉百感交集。原来红娘子乃是河南的女道，名气虽不如玉罗刹大，在江湖上也是颇有声名。
李岩则是河南杞县的举子，父亲李金白曾做过兵部尚书的大官，因此李岩的出身和卓一行颇有相同之处。但李岩父亲早死，所以他父亲的官虽然比卓一行的祖父还高一些，但在家乡的声势反不如卓家显赫。李岩也像卓一行一样，学书学剑，文武全才。一年河南闹大灾荒，李岩看到灾民凄惨的情况，很为同情，曾自动拿出积存了几百担粮食赈济灾民，还做了一首劝赈歌，劝其他豪绅也拿出谷米来。其中有几句是，官府征粮如虎差，豪家索债如狼豺，可怜残存存呼吸，魂魄先归全攘埋。他做了这样的歌来劝阵，当然触动了其他豪绅之计，结果被逮捕下狱，带上了煽动饥民造反的罪名。监狱像一个红炉，将他锻炼成钢，所以后来红娘子带兵攻下杞县县城之后，他也就跟红娘子走了。玉罗刹也曾听到过李岩的名字，可没料到他和红娘子已成夫妇，更没料到他现在已是闯王部下的一个将军。所以最初听红娘子说出李岩的名字时，还不知道便是这个曾做过劝阵歌的李岩。这一刹那，玉罗刹突然想起了卓一行来，心想，义父常说卓一行是官家子弟，和我恐难相配，那李岩何尝不也是官家子弟吗？他和红娘子却结了大好良缘。殊不知李岩与卓一行出身虽然相同，生活的道路却有差异。李岩早已脱胎换骨，这就非卓一行所能相比，这道理玉罗刹却是想不通。再说红娘子和玉罗刹相见之后，请他同回县城，玉罗刹想了一想，也便答应了下来。广元的景象与前几天已大不相同，数万饥民被李岩编成了雄赳赳的队伍，他们虽然大半没有兵器，但揭竿为旗，削木为兵，一个个精神饱满，俨如一只训练有素的雄狮。玉罗刹看了这样的情景，暗暗叹服啊。抬头见街道通衢之处挂起白布横幅，上面斗大一般的字写着，吃他娘穿他娘，开了大门迎闯王，闯王来时不纳粮。不觉展眉喝了声好，这几句话简单有力，一点酸溜溜的味道都没有，甚对玉罗刹的胃口。迎门开处，李岩迎了出来。红娘子笑道，我替你将贵客接来了。李岩一笑迎入，对玉罗刹说，现在豪杰分歧，闯王大军即将自秦岭西出，先取潼关，后征于滁，
练寨主可愿意加盟吗？
玉罗刹沉思片刻说道，这天下是你们的了，我也帮不了什么，我的部署请红姐姐照顾，我可要走了。
李岩本以为玉罗刹必定加盟，听了此话颇出意外。
李岩不知玉罗刹另有心思。
玉罗刹听了李岩劝他加盟之后，心中想到，珊瑚妹妹之仇未报，我怎能困在军中，而且加盟之后想和卓一航相见，那就更是难了。要知玉罗刹对卓一航又怨又爱，他恼恨之时虽然也曾想过要和卓一航决绝，但怨气稍解时却又念念不忘。李岩见他拒绝颇为不快，红娘子说，练姐姐，你的山寨被官军所毁，此仇岂可不报？
玉罗刹哈哈笑道，哈哈，有你们在，我何必操心，军旅之事非我所长，我又性情不济，但愿一剑纵横，无拘无束，咱们各干各的，不也好吗？
李岩心想，怪不得他有女魔头之号，果然野性难寻呢、收容了他，只恐他乱了军纪，便也不再提了。李岩刚刚攻下县城，军务甚忙，附近的几股盗匪都来投腹，先派人接洽，要粮要饷闹成一片。玉罗刹坐在一旁看他发腹，只见他来者不拒，一一接纳，问明了部队人数之后立即发放粮饷，闹了半天这些人才心满意足，各自散去。
玉罗刹奇怪了，你怎么这样对付强盗头子？
李岩说，请姐姐指教。
玉罗刹说，我在南之时由我向各路山寨要财物要粮草，哪有颠倒过来反给他们治理。
李岩微微一笑说，你以力服人，怎能成得大事？
红娘子在旁代答道，
若非这样，他们也不肯心甘情愿来投靠我们了。朝廷住在川两省的大军正想对我们各个击破，我们若不连成一气儿，只恐立足也难，更莫说西出潼关挥鞭北上。
玉罗刹说，但绿林强盗也有各种各类，你不担心有人骗你们的粮饷吗？
李岩说，姐姐说的是，我们自当分别对付，不过那是以后之事，而且绿林讲义气的多，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二败类便都闭门不纳。
玉罗刹说，你也说的是啊。
他顿了一顿，忽然说，你有多少粮饷可以发付他们？
县城中有多少存粮和库银？我也略知大概，只恐怕不足饥民一月之用吧。
李岩苦笑道，那以后再想法子了。
玉罗刹忽然笑道，加盟我是不加的，但我倒有一点小小的礼物要送给红姐姐。
红娘子摇手说，姐姐不必客气。
玉罗刹说，这礼物你不收也不行，明日你带一队女兵和我到明月峡吧。
说完他伸了一个懒腰，打着哈欠说，
看你们忙忙碌碌，我也头昏眼花啊，我可要睡了。
李岩忙叫人收拾房间，请玉罗刹和铁飞龙歇息。第二日一早，红娘子果然率了一队女兵随玉罗刹再到明月峡。红娘子见他行事怪异，心里颇为生疑，临行前悄悄对李岩说，
他不知要送什么东西给我，何以兴师动众如此紧张？
李岩笑道，此事我已料到七八，你但去无妨，我送你们一程吧。
送出城外，李岩勒马带回， 玉罗刹说：“你也一同去吧。”红娘子心想，这女魔头怎么如此不近人情，她军务繁忙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红娘子以为丈夫必定不会答应，不料李岩微微一笑，竟然答应了。红娘子说：“今日不是还有两股绿林头目要约见你吗？”李岩说：“叫傅将军带我见他吧。”然后命令随从携令回城，毫不犹疑的随玉罗刹同往。明月峡的山寨已化成了灰烬，玉罗刹在烧焦的泥土上徘徊一阵，默默无语。李岩说：“姐姐不必心伤，官军毁了我们一个山寨，我们便要占了十个州府。”玉罗刹忽然说：“你腰悬宝剑，想必也精于剑术的了，咱们反正无事，在这里试几招如何？”红娘子气往上冲，心说：“哼，这个女魔头说什么送礼物，却原来要深量我们。”她正想发话，忽然看见李岩向自己抛了一个眼色，示意叫他不要作声。李岩最初也怔了一怔，但随即笑道：“哈，我的剑术怎能与姐姐相比？”玉罗刹说：“我歇了两天，无人对手，手也痒了。你用佳肴美酒招待我，倒不如陪我走上两招，我更领你的情。”李岩说：“好，那请姐姐进招。”玉罗刹剑诀一捏，剑来如风，一缕青光直刺李岩手腕。李岩的剑术是太极派名手王统所授，剑锋掠下，顺势挽了个平花，不救敌招，反刺敌足。玉罗刹道声：“不错。”瞬息之间连变两招，一剑下斩，一剑上挑。李岩摸不清他攻势所在，长剑当胸一滑，用如风似壁的剑势将敌剑封出外门。哪知玉罗刹的剑法奇诡异常，剑势未收，手心的劲力向外一顿，剑招右发，这一招来得更狠，剑尖闪闪，竟从左侧刺到颈项。李岩滑步一转，左手虚晃，右足直踢玉罗刹纤腰，这一招却是武松醉打蒋门神中的连环腿加术。他的剑术不足应付，拳脚上的功夫也施展过来。玉罗刹哼了一声说：“嗯，你还配合得好。”铁腰一折，长剑卷地刺来。李岩知足一跳，长剑一转，险险避过这一招。玉罗刹越攻越急，剑光霍霍，只见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。红娘子倒吸了口凉气，心说：“这女魔头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忽然间，玉罗刹长剑一脚搭上了李岩的宝剑，转了两转，铿锵有声。红娘子道声不好，纵出掌心，只听得玉罗刹一声长啸，两人突然分开。红娘子莫名所以呀、啊，李岩插剑归鞘，拱手说道：“烈女侠剑法天下无双，佩服佩服啊。”玉罗刹面色一端说：“那是你过誉了。”然后又笑着说：“我在30招之内不能夺你的剑，我的礼物你有资格取了。”红娘子好生纳闷，心中骂道：“天下哪有这种送礼之法，送礼之前先要商量人家，谁稀罕你的礼物？”李岩却说：“那么我先多谢了。”玉罗刹缓缓向山岩边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昨日我见识了你的文才智略，今日又见识了你的武艺，这礼物我该托付给人了。”玉罗刹的山寨依着山势而建，
山岩边尚有烧焦的木柱，玉罗刹横掌一劈，将木柱打折，向红娘子招手说：“请你们顺着这里掘下去，将地下的木头掘出来。”红娘子好不生气啊，说：“索性我多叫些人来，一便给你清理了这瓦砾场吧。”此话暗存讥诮，玉罗刹面色一沉，说：“今生今世，我再也不会回到这儿来了，还清理它做什么？”玉罗刹三年多经营的山寨毁于一旦，给红娘子的话撩起伤心，听不出话中所含的讥讽之意。红娘子见他伤心，好生过意不去，心说：“这女魔头脾气虽怪，性情却是率直。”他指挥女兵掘地，把埋在地中的木顶掘了出来。掘了一阵儿，忽然觉得泥土甚松，女兵一锄掘下，陷了一个大洞。再掘一锄，当的一声，锄头偶然碰着一块石板，玉罗刹一跃而下，将石板揭开，只见宝光耀目，金银珠玉堆满窟中。原来这正是玉罗刹数年来勒索强盗头子的贡物，以及抢劫富户的积聚。掘地的女兵吓得呆住了，红娘子也颇为惊诧，只有李岩微微发笑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玉罗刹说：“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搬出来吧。”红娘子带来的女兵将金银珠宝都搬出来之后，玉罗刹对李岩做了一揖，说道：“区区宝礼送给贤伉俪，天作军饷。”李岩说：“那么我替灾民和兄弟多谢你了。”玉罗刹随手提起一个金马鞍，黯然说道：“这是你们以前的老寨主王家印叫他的儿子送给我的，现在他已经死了，你将这个马鞍交回给他的儿子王兆熙吧，送我给他的婚礼。”红娘子说：“你自己不选一两样东西留念吗？”玉罗刹哈哈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我从此洗手不干，退出陆里，还要这些身外之物做什么？”哈哈一笑之后，他眼中一转，忽然说：“好，我要一样东西。”弯下腰躯，在地上拾起一块泥土，说：“我到这里三年多了，很少在一个地方住过这么久，我很熟悉这泥土的香味。”说完送到鼻端闻了闻，又说：“这泥土还染有我姐妹的血，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值得留念的了。”说完将泥土放入怀中，与铁飞龙打了一个招呼，如飞下山。